错啊，还蛮有精神的，好像。感谢主，我们先来祷告好吗？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往前行。主啊，谢谢你在今年给我们的应许是一个翻转的一年，主啊，是一个兴起发光的机会。主啊，在我们真的在今年有不少的改变，有很多的新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发生。主啊，可是真的看到你的信实，主啊，你必要带领我们。主，我真来祝福我们的会众，祝福我们今天的这个聚集。主啊，愿你圣灵降临，主啊，借着你的仆人，主啊，也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也柔软我们个人的心，主啊，预备好我们每个人的心，赐给我们一个敞开的灵，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长进，主啊，长大，谢谢你，更多的来经历你，经历你，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还要继续之前我们所讲的主题，就是看你的 bulletin， 看你的里面叫什么？真实地认识基督 ，Amen 。所以我们上一次呢，记得我们上一次请我们林玉莲牧师来讲到，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还记得吧？那我们今天呢，从那个第四章下面就接下去讲，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经文好吗？袁山可以把经文打出来。好，我们一同来念。过了那天，耶稣离了那地，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待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在犹太回去以后行的。好，所以你刚读完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嘛。我们上一次的经文就是讲到耶稣从犹太那个地方要往加利利去。我今天没有给你们一个图，可是基本上犹太呢是在以色列的南部。哦，然后他要从南部，而且耶路撒冷也是在南部的，虽然他那个地是比较高，可是他是耶稣是从南部往上走，往上走的时候，要到加利利的时候，他就经过撒玛利亚，记不记得？然后他就遇见了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跟他传福音，然后全城都信了。然后耶稣就在那个地方停留了两天，可是其实耶稣要去的目的地是哪里？这里在讲啊，是去加利利的。OK， 耶稣经过，只是经过撒玛利亚城而已。那所以他就在那边两天，继续到他的目的地加利利走。那我在那个背景的时候可以讲一点点，因为耶稣一开始侍奉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在那个南部犹太地。可是当那个希律把施洗约翰下监以后， 就是抓了施洗约翰以后，耶稣呢就是就离开犹太那个地方，就往另外的地方传道。所以为什么他就往加利利那边，就是我们后面你会看到耶稣很多的那个神迹奇事发生的地方都在加利利海啊湖啊那附近。好，那他在往上走的时候呢，也会经过他自己家。他自己家是哪里？拿撒勒。 OK， 大家说一遍，拿撒勒。你知道吗？耶稣说他自己是拿撒勒人，耶稣，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耶稣的家乡其实是拿撒勒。 OK， 那他拿撒勒也算是在加利利的一带的其中一个城哦。那可是这次呢，耶稣他这边有讲啊，当然因为他离开犹太地会有逼迫嘛，所以他就要找另外新的地方去服侍。所以他到加利利那边，加利利他有去到自己的家拿撒勒。可是你记得刚刚耶稣有讲的，刚刚我们的经文有讲，他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所以换句话，耶稣其实回到他自己的家去有讲过道，那就不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如果你有读四福音书的话，你就会记得吗？耶稣他曾经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我只是大概念给你们听好了，他曾经就在自己的家乡里面会堂教导人，就也是跟我现在一样，好像我们在现在这边会堂，然后讲道，然后讲完道以后，下面的人呢就议论说，诶，你这个人是谁啊？那我都认识你啊，我都知道你从小到大都是在这里长大的，从小就看着你，对啊，你不就是木匠的儿子，不是我，你爸爸是谁我都认识啊，那你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呢？对不对？那所以呢，耶稣就在他自己的家乡被厌弃，就说甚至于他在那个地方哦，没有办法行太多的神迹奇事，因为很多人不太相信他。那我想要讲的就是，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讲到真实的认识耶稣，我要讲到有三个方面人可以来认识耶稣。可是其中第一个，我们就可以刚刚看从这些拿撒勒人的身上看到。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认识这位耶稣呢？这种三种层次的认识，我是可以说分出来。第一种层次的认识，就是耶稣他家乡的人，拿撒勒人，他们其实是凭肉身来认识耶稣的。为什么呢？是我刚刚讲的，他用肉身来认识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从耶稣从小到大都认识他嘛，就说哎，他知道他做的是什么职业，对不对？耶稣是做很卑微的职业，就是一个木匠而已，对不对？也不是以前的世代，也不算是一个有名有望的一个家族背景，对吧？然后耶稣又没有跟从过什么那个犹太人的那种老师，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哎，你是怎么样突然间有这种知识来教导的？所以他是用一个人的外在条件来认识耶稣的，对吧？所以我说用肉身来认识耶稣的这种人是其中一个方式来认识。那我问你，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认识耶稣，会什么样子呢？其实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用知识条件的这个角度来认识的话，就会好像他家乡的人一样，你也不可能接受他。我是讲到比如这一个例子，就等于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没有进到教会里面，还没有信主之前，哦，我问你们，你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你们以前听过耶稣的名的时候，你对他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啊，好人啊，可能是一个老师，对不对？可能是几千年前的一个人，他只是不好，运气不好，被抓了就死在十字架上啊，或者是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我们只是凭一个很简单的资讯来认识耶稣这个表面一个人，对不对？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没有办法让你真的认识到耶稣他真实是谁。 Amen。 为什么呢？就像圣经里面讲，因为我们认识耶稣不是一个属肉体的事情，而是一个属灵的事情。 Amen。 我们不是从肉身来认识这个耶稣，而是要从灵里面来认识耶稣。 Amen。 跟隔壁说，更要灵里面来认识耶稣。什么叫做从灵里面认识耶稣呢？更难懂，是不是？因为灵是看不见的，什么肉身是你看到的，比如说你的资历、你的教育、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外貌，对不对？你的经历，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没有错，对不对？我们每一次去认识一个新朋友，你都是先问你，哎，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对不对？啊，你家住在哪里？你是开什么样的车？你什么样的背景？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要真实更深的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能只有停留在，对吧，这个外面的一个资讯的认识，对吧？你要跟那个人更深的交往，对不对？要跟他交谈，要跟他互动，对不对？要跟他可能花更多的时间谈论，诶，你的梦想是什么，对不对？你的思维、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对不对？这是我在讲说更深的认识。如果我们从外面那层已经没有办法接收耶稣的话，你没有办法更深的认识他。 Amen。 所以我刚刚讲到说我们要认识耶稣，还有讲到另外举一个例子，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也许你在家里面，你的家人也并不见得一定是你最亲近的人，并不见得是最认识你的人。为什么？就像耶稣这边这里，他从小看着你长大，你的坏习惯他都知道了。牧师像牧师臭袜子乱丢，一看你就知道，哎，没什么尊敬，对不对？你啊，洗碗了、吃饭洗吃饭用完以后就随便没有丢，也没洗。但看你的坏习惯啊，每餐晚上很晚睡，他就没有办法尊敬你。 Amen。 就没有办法真实的从心里面接纳你，是吧？可是我们在这里也学习到，如果我们要跟你的家人重新的打开解开这些的隔绝，这些的隔幕，就是这些的隔阂的话，我们必须要超越这些外在的条件，这些外在的这些拦阻，而更深的去接纳一个人。 Amen。 所以我是想要鼓励说，如果你在家里你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你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相信你，你不要太灰心。 Amen。 跟隔壁的说，不要灰心。 Amen。 因为耶稣也是一样，在他自己家是被拒绝的。我可以说我家里也就是这样。他们不认识，他不知道原来我们被神拣选里面是有另外一个属灵的一个角度，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他们不认识，你不要怪他们，好吗？我们应该反过来要怎么样？为他们祷告，是吧？因为认识耶稣是一个属灵的事。 Amen。 所以你要唯有透过祷告，属灵的眼光才可以认识耶稣。 Amen。 所以我们第二个来看另外一种的认识，第二种的认识在这里有讲，刚刚我们念到的就是讲到耶稣，他说他到了加利利，那加利利人他说看到耶稣在耶路撒冷所在过节的时候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所以第二种认识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认识他，就像是加利利人这样子。我想问你，这样子的认识耶稣有没有问题呢？都没有问题的。我跟你说，我这个问题有点 tricky， 对吧？可是不是这个你认识耶稣从他的行为上面来认识他，这个也都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像他加利利人，他讲到他看到耶稣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问耶稣在耶稣在耶路撒冷做了什么事情啊？记不记得？我们回去看好吗？就是在 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你们有圣经的可以自己翻。那耶稣在耶路撒冷那一次，他做了一件事，就是清理圣殿，记不记得？赶啊，在耶稣到就是到过节，其实那时候是逾越节的时候，因为一年犹太人要三次到耶路撒冷的地方去敬拜神，然后那一次耶稣到那个圣殿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看到各样的牛啊羊啊那些人呢、啊、在钱财交换啊，因为奉献在圣殿里面需要交换钱的，然后耶稣竟然进去把所有的桌子都推翻了，所有的牛羊都赶出去了，然后这件事情哦，在加利利人也看到了， Amen。 所以这些人因为看到耶稣做这件事情，他觉得哦，耶稣做了一件好事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清理圣殿的时候，他就暴露了犹太人很多这种心里面的贪婪啊，这些宗教行为的虚伪，对吧？所以不是真正的敬拜神，是一种贪婪的灵。所以有些人就看到耶稣做的这件事情，哎，他就说：“哎，耶稣，你来加利利，好啊，好啊，愿你来吧，你来吧。”他们对耶稣的印象可能是觉得说：“你是一个，哎，你是一个好人哦，你是一个正义的人，对不对？你是一个好老师，对吧？你因为你你有你的教导都不错。”可是这边耶稣却对他们有一个评价，你看到耶稣对他们说，记不记得在那刚刚我们念的那一段，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很奇特哦，为什么耶稣给他们的一个评价却是说你们其实是不信我的呢？诶，加利利人不是已经诶欢迎耶稣来了吗？啊，已经接待他了，不是凡接待他的人，对不对？就可以，就已经是接收耶稣了嘛。我问你，今天你来到教会，有很多基督徒，你基本上也是接待了耶稣啦，对不对？你是耶稣已经进到你的生命啦。可是为什么耶稣还说这些人说，其实你们还是没有信呢？嗯，要想一想，对吧？因为耶稣他给他一个评价，就说：因为你们不是信我，而是信我所做的事。因为是相信耶稣要行的神迹，他相信的是神迹，不是耶稣。为什么这个是个问题呢？我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记得我自己哦，当初刚信主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盲点哦，就是啊，刚刚经历了圣灵的更新啊，刚刚知道原来哦，为人家祷告哦，那个人就会得医治哦。诶，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经历过，我自己就有经历过，就是诶，为人家祷告，诶，他就立刻好起来。我还记得好多年前哦，在我们还没有搬到这里之前，我为董伯母的脚祷告。我刚开始学习怎么样为病人祷告啊，医治这些。诶，祷告完以后没两天，诶，他就好嘞。真的就好咯，是神迹奇事哦。然后我就很开心啊，哇，很开心。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唯一的盲点是什么？我们的信心是基于看到这些好事情发生以后，诶，我才有信心。诶，这就是有问题了。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讲，今天如果我们是做这样子肤浅的信心的基督徒的话，你要好好的反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年幼的基督徒，很容易喜欢去追一些参加很多的特会啊，正经历那些很多的那种哇，很风光的什么又灯啊又亮啊又这些外面很好玩，或是要看神秘的东西，要去看那些神迹奇事，好像看一个秀一样，对吧？可是这个里面有极大的危机。为什么？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那边讲到，对不对？后面以后还要有，因为有假基督假先知要兴起来，要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都提醒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只是追求外面的这些风光的东西， Amen. 你不要只是追求这些神迹奇事，哇，很神秘啊，很特别。以前我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哇，原来神能神神迹奇事，我还有什么好怕的？什么都祷告就好啦。哎，还怕什么死呢？祷告就复活了吗？就是你懂吗？我们的信心很小，只是觉得嘿，只是想要有这些好事情发生。可是如果我们追求这些末后的日子，你就要小心了，因为有很多的骗子会出来，他会来骗你，甚至于你知道吗，其中一种骗局最厉害的就是用现代的科技来骗你。我问你，现在很多人，我们现在科技发达，研究都很多了，都很厉害，其中一个是什么？ AI， 大家都知道吗？你知道 AI 现在厉害到个地步是怎么样吗？它可以哦，在电脑里面模仿你的样子，模仿你的声音，然后呢，可以像跟你对话。它会装了一个，它我记得还看到一个什么很可爱的那个小孩子的样子跟你交谈，然后交谈到一个地步，让你就很喜欢它，爱上它，跟你的情绪启动。它是用 AI， 是一个科技的方式来诱惑你。来迷惑你，以为你好像在跟一个真人来互动。我是说，在将来末后的日子，会有更多很让人迷惑的事。Amen。不只有像 AI 的事情，我并没有说它不好哦。我只是说，如果我们要看追求只是一些神迹奇事的话，你要小心。以后甚至于会有科技上更厉害的东西。甚至以后可能会有人说植块晶片在你身上啊，让你长生不老啊，你愿不愿意啊？这也像是一个神迹奇事啊，对不对？怎么可能有人不死呢？可是他会说，哦，我们可以了，因为有这种科技可以植入你的身体里面，这种晶片植入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就可以改变你的 DNA， 然后改变你的身体的那个遗传，让你呢就不会再患那个叫什么糖尿病啊，又不会再有这个什么癌症啊。哦，听起来都很好听哦，对不对？也像是神迹奇事啊，对不对？可是你要小心哦，耶稣已经警告过你了。他会用各样的方式像神迹奇事一般来骗你，可是如果你要追求这个的话，你就会失落。 Amen。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还总是不信，若不是看见神迹奇事你总是不信，这是耶稣跟我们很大的一个警告。甚至于是门徒也有这个危机，你记得我讲过门徒们，耶稣差他们出去72个人到处传道的时候，他们看到自己，哇，鬼都服我们了。他说我都有人去赶鬼，鬼都出来了，他们就很兴奋，记不记得？可是耶稣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你们就欢喜，却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 Amen Amen。 你今天欢喜做一个基督徒是什么原因？我问你，是因为耶稣带给你的祝福呢，还是因为你真的是得救了？ Amen。 真的是得救，跟耶稣是认识有个关系呢，对吧？所以我还要再讲一个纠正的一个角度，这个眼光。因为耶稣后来还跟他们说，他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有福了。我告诉你们，曾经有许多先知君王想看见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到，想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到。耶稣这样子对那些门徒说，就是要提醒他们，你知道吗？最大的喜乐是应该因为知道你与基督耶稣在一起。 Amen。 你今天最大的喜乐是不是因为你与耶稣基督在一起？ Amen。问题是你是不是在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呢？对吧？那是不是你最大的喜乐？对吧？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以这个来为根基，与基督认识基督为你的喜乐，跟他在一起为你的满足，你知道耶稣说其实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 Amen。 跟隔壁说，信的人 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 Amen。 换句话，你先有耶稣了以后，神迹奇事还算什么，对吧？是神迹奇事要跟着你，你不需要跟着他走，不是反过来的。 Amen。 他就是我们的大使命的经文，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背啊？反正说不是说去要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吗？对不对？然后要奉主奉父圣子圣灵的名，会替他们施洗，然后教导他们。然后另外一处在马可福音，就是耶稣说，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是就是奉我的名赶鬼，用新方言说话，用手握蛇，喝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耶稣都讲得很明显的，就说你今天真的来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神迹奇事会因为你在那里而发生。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我们的信心要被提升啊，哈利路亚。 Amen， 你的信心要被要长进啊。 Amen， 你的信心要更大的信心。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讲的这个主题是叫做信心的跳跃，原来我是要跳跃，超越是同样的，我们的信心先要被提升了。 Amen。我说第三种对耶稣的认识，其实刚刚头一两种我都讲了不对，一种是肉体的认识耶稣，对吧？第二种是凭着神迹奇事来认识耶稣，这都不对。第三种才是我们要的那种，是一个生命经历的认识。 Amen。 你今天认识耶稣，是不是从一个生命跟他交往的经历来认识他，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大臣他是怎么样来认识耶稣的。我们看到刚刚念你看下一节可以吗？下两节46，你看他说耶稣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好，加百农离加利利，其实呢我在那个地图上面找了一下加百农其实在靠海，靠那个加利利湖的附近。那迦拿呢要有一段路，现在开车的话可能30分钟40分钟就到了。可是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你要从那个地方到，你要走路啊，走路多久？我算了一下7-8个小时，我的天哪。他是知道耶稣，我想对他们以前古代的人觉得7-8个小时可能算是比较近了，对不对？原来耶稣在南边，哇好远啊，怎么走，对不对？所以他听到耶稣已经到了比较近一点的地方，那就赶紧去找他。他为什么要去找耶稣呢？他儿子怎么啦？病了，对吧？所以其实是他有一个危机，对不对？他有一个危机，像你的家人可能患了一个癌症或什么，就是类似这种情况，就是哎呀快死了，没办法救了，不知道怎么救。然后可能他也已经应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了来医治，可能也去看过医生啊，对不对？看了很久啊，你不会随随便便去找一个你不认识的医生，对不对？还走路走这么远，你肯定是已经做了所有你可以做的方法，对不对？然后都没有办法之后，你才会想说啊，还不如试试看那一位。就像我爸爸一样，我爸爸常常背痛腰痛，哇他到处去寻医，医了很久都还没医好。可是我是觉得为他祷告，希望哪一天他觉得走投无路了啊，真的要来找耶稣。 Amen。 所以我觉得大臣他也是这种情形，他就是儿子遇到这种困难很棘手没有办法的，他说我唯有个办法，我要去找耶稣。他找耶稣也必须是以前可能也许听过耶稣做的事，对吧？所以我说这种的信心，经历耶稣的起初的信心，是因为他曾经有听闻的信心，到有勇气去见主的信心，这个超越。今天怎么说今天我们生活里面也许也是会有一些事情让你是觉得很棘手的，没有办法解决的。可是我问你，你有没有那种信心 是来到耶稣面前的呢？还是通常都像我刚刚说，可能你自己努力解决了很久了，哎呀，走投无路了，想来想去都没办法，以后才想到啊，我可以来祷告，哎，对吧？我是觉得你要来见主耶稣跟祷告都是一个信心 ，Amen。真的，如果你没有这种，你这个困难没有这种让你有那个渴慕的信心到一个地步，把你自己要带到耶稣面前的话，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进信心的长进的开始。你必须要把自己在遇见困难的时候，赶快把自己转向神 ，Amen。还要就是我刚刚讲，不是在，不只是说碰到困难啊，自己想一想，是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渴慕够不够，有没有办法让这个困难使你有渴慕，渴慕到一个地步，你要有行动 ，Amen。因为这个大臣他渴慕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走八个小时去找耶稣。你知道有很多人在中国地方，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么舒服的地方聚会，他们每天去走多少路去上课，对不对？他们也要走多少山路去聚会，是吧？你的渴慕有没有到一个地步像是这样子呢？是无论多少的艰辛困难，你还是要来到主的面前呢，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我们信心要开始长大的一个第一点。 Amen。他是从一个听见的信心到耶稣面前的信心 ，Amen。然后第二种，第二个，他这个信心的长进，就是从一个求神迹奇事的信心到相信神话语的信心。我们继续看，看到了，他说，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对，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然后继续念下一节可以吗？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再下一节，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死就下去吧。下一节，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所以就到这里。所以大臣的信心从那么一点点渴慕到有了一个行动的信心， Amen。 现在到了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的信心再一次被挑战。为什么？他的要求，他把自己的要求带到耶稣面前说，主啊，你来医治我儿子吧，求你跟我一起下去。换句话，他要耶稣跟他一起走八个小时回家。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啦，对不对？就是啊，你很迫切，主啊，求你帮助我，你要跟我一起来，对不对？可是他已经把自己的 issue， 他的问题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的信心为什么在被考验？因为耶稣的回答并没有像跟他所想要的一样哦，对吧？耶稣竟然还说，你不是看到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当然，一方面这句话是讲给加利利人听的，对吧？一方面也是讲给大臣听的，他就在说，你到底是相信我能够行神迹奇事呢，还是你相信我？ Amen。 到底你还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生命，他有权柄医治呢，对吧？所以你看到他这边，耶稣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翻转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你的信心是会遇到挑战的。 Amen。 今年不是说做翻转的一年吗？我问你们，你们当中有经历很大的挑战的举手。今年啊，恭喜，哈利路亚，因为神要让你的信心长大了。 Amen。 是吧？他在挑战你的信心啊，你的信心有没有比去年的更大，对不对？有没有像以前不是只是祷告祷告，耶稣就听你祷告就根据你想要的成就？没有啊。可是现在神是说挑战你啊，说，嘿，你到底是相信我能够 fix 你的问题，还是你相信我就是你的主？ Amen。 我就是那位你要的答案。 Amen。 这就是耶稣对他的挑战。他说，你到底是信我呢，还是信神迹？ 后来耶稣就给他一句话，他说你就回去吧，你儿子已经活了，就这么简单，就医治了。可是你想想看，那个大臣当下的时候他的想法，哇哦，你现在又不跟我回去，我都不知道我儿子好了没有，我走了8个小时来这么远，你就这样一句话就打发我走了，这么简单。你说我是不是这个他的信心是不是真的被挑战了？你会在想说，耶稣啊，你到底是真还是假的？你耍真还是耍假的？对不对？你没有看到我那么辛苦来吗？啊，为什么啊？你为什么不那么顾念我的感受啊？为什么你没有想象看我付出这么多啊，主啊？为什么？所以为什么说弟兄，我们要长大了，姐妹，我们要长大。有时候耶稣他就是给你一句话，他就跟你说你的问题里面就是一句话，他就给你一句话，可能就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对吧？可是你的环境未必立刻就改变，不一定哦，对不对？可是他就给你一句话，你相信吗？ Amen。 这就是一个信心的长大。所以第三点，你看到大臣从抓住要看到耶稣这种神迹奇事，到认识要抓住耶稣的话，对吧？到看到耶稣要跟他回去的那种基础，这种浅的信心，到愿意顺服的信心。 Amen。 跟隔壁说，顺服要信心。你知道顺服是极难的事啊，对吧？我问你，儿女跟父母相处，你要问小孩子听爸爸妈妈的话容易吗？容易吗？不容易。为什么呢？不是不顺服，就是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嘛，对不对？小孩到，特别是到青少年的时候，对不对？你不能说只是告诉他你该做这个就该做，他就会去做。他不会，他一定会问你很多问题。为什么？他说为什么？我跟你说，我们今天跟耶稣也是一样的。耶稣要你去做这件事，你就老是说为什么，主啊，为什么？是不是？如果说这个大臣真的很有信心哦，耶稣没有根据他的要求去做，他没有问为什么，哎，对吧？他就听了，他就顺服了。 Amen。 他这个是一个更大的信心，你知道吗？顺服耶稣说的话，他就回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我在想，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故事，想像那个乃曼，简单讲一次，乃曼这个旧约里面，他是一个患有皮肤病的人，他是一个外族人，他来到以利沙面前求以利沙，哎，你来医治我的皮肤病吧。以利沙出来都不见，都不见他的面，他就说你去河里面洗七次，那你的皮肤病就会好了。然后你那个乃曼他很骄傲，他说气得要死，他说我从外面外族来，走这么远的路，我还是个大将军啊，你这个什么先知，我来了那么远来拜访你，礼物都带来了，你见都不见我，我以为你会出来给我挥两下然后我就得医治，对不对？可是他就很生气，对不对？还好后来有人劝他，对吧？他的那个仆人就说劝他，将军啊，你就乖乖听话吧，如果他要求你做一件小事你都会去做，大事情你都会跟着去做，更何况这是小事情呢？所以他就乖乖的去约旦河里洗七次，这就是一个顺服。 Amen。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大臣你很有信心哦？他听到耶稣跟他说不是跟他所想要的样子，可是他就说 yes，他就说是的，我就回去。他还说那人信耶稣说的话就回去了。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在问你，当耶稣你祷告的时候没有跟你的想要成就，你还信吗？ Amen， 哈利路亚。我的姐妹们，感谢主，你的心还是平静安稳吗？是吧？还是平静安稳，还是有神的同在吗？对吧？这就是顺服的信心。好，我继续讲到，神从信神的话 到等候应许实现的信心。我在想说，这个大臣他听了耶稣的话回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想的。我想说，你要走路八个小时，很多时间去想啊，很多时间再回去想，到底有好了没有？好了没有？他只能说，是的，耶稣说的这句话一定会好，一定会好，安慰自己。万一回到家里看到儿子就死了怎么办？你想想看，对不对？他走回去这八个小时，很多东西可以发生呢，对不对？他可以想很多哎。可是走了。可是 你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说，因为圣经箴言有讲了，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英文就是说 The hope deferred makes the heart sick， 就是当你有些事情你祷告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实现，你就很容易灰心了，就开始灰心，不能再有盼望，对不对？灰心其实不只是说灰心这么简单，而是就是说没有了盼望了，就对那个事情是 hopeless 了。就像这个大臣，如果他没有听到耶稣的那句话抓住然后回去的话，他其实有很多机会他就会很失望，对吧？他可以跌入谷底，惨了，我的儿子没救了，连最后一个希望耶稣都不愿意跟我来，对不对？他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他可以很失望，没有盼望了，对吧？可是在这个情形里面，你就看到大臣神的经历在他身上，神的话在他的身上，神要让大臣活经历耶稣， Amen， 经历耶稣的话是真的。就在等候的这个过程，就在等候的这个过程，这个在他走回去这个八个小时的过程，你知道他的信心超越了多少吗？他超越了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信心， Amen。他不是要看立刻成效的信那个神迹，他而是开始看到耶稣的话是可以超越时空， Amen， 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超越地理的限制， Amen。他的信心开始长大了， Amen。还有他的信心是从怎么讲？他原来都已经不错了，不凭眼见的信心了，已经到了经历实效的信心，就是在这个等候的过程。我心里想，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种例子，像亚伯拉罕，神给他一个应许，要一个儿子，对吧？他等了多久啊？13年啊、哦，真是不容易啊！要等，可是你在等候的时候，神就在做 ，Amen。神使你的信心提升 ，Amen。神使他你的信心成为另外一个 level。你会开始知道你所信的是神他自己。我心里想，还有一件事，你在等候的时候让你知道其实不是你做的，是神做。因为我刚刚讲到像亚伯拉罕，他在等那13年的时候，他不是尝试过要自己生一个儿子吗？他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成就神的应许，对不对？结果就生了一个什么以实玛利来了，很不容易，对啊，吵到现在你都说自己的能力，可是要神要他等啊，神要你等13年，他是应许已经给你了，你还信吗？这13年里面你还信吗？到他老婆都已经两个老的不得了的，说完全不能生的，知道肯定不是我们自己的，对不对？肯定是神迹。他就是就像这个大臣一样，他在回去这个路程的时候，他在等待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能做，你知道吗？你想那多煎熬，你的儿子哎，快死了，你尽了所有的能力要去救他，叫耶稣最后的希望，耶稣都没有跟你回去，你要回去走八个小时，什么不能做，只能等待，对吧？他知道不是他自己能力把耶稣带回来的，对不对？不是自己的能力劝服耶稣回去医治他儿子，不是，而是耶稣一句大能的话， Amen。 耶稣一句大能的话而成就的。 Hello? 好，谢谢。所以我为什么说在等候的时候，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信心的长大。到最后一个，从个人的信心到全家得救的信心，我们看下去好吗？五十一。他说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哈利路亚，对吧？等候终于实现了，神的应许终于实现了，对吧？可是我刚刚讲说，他是从个人的信心到全家得救的信心。你看到他问他问见好，他们就说下正下去，他说他儿子活了，他就问他什么时候见好的，对吧？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说他儿子好了，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所以我刚刚说，其实到最后耶稣要他的信心不只是说儿子得救这种神迹奇事的信心而已，对吧？神的心意是要他经历在整个过程，在刚刚从寻求耶稣这种微小的信心开始，到听耶稣的话，对不对？不再只是看神迹奇事的这种信心，而是相信耶稣的话，到顺服的信心，到等候的信心， right？ 到最后看到这个应许完全实现的时候，哈利路亚，这种成就，这个过程， amen， 神都在他身上塑造一个见证。跟隔壁说，神在你身上做一个见证， amen。 所以如果你现在生命里面还有什么东西神应许你还没有实现，不要灰心，因为神在你身上正在做一个见证， amen。 他不是只是要你相信神而已，神要透过你这个过程，你的这个信心的过程，你的这个经历，使你全家都可以认识神， amen， amen。当他知道他儿子得救的时候，他儿子好起来的时候，不只是说哈利路亚，他儿子好了，然后 move on 就继续过以前的生活，不是这样的。耶稣要你的信心不是这样的，只是让你得祝福就走了，不是这样的，对吧？神是要你在这个过程生命被改变，知道耶稣他真的是他所说的，他是神的儿子， amen。他真的一句话就有能力， Amen。 他真的是生命的泉源， Amen。 不受任何时空限制， Amen。 是我们的信心被提升到一个地步，是认识，真的认识耶稣， Amen。 所以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大臣走到回家，知道他儿子好起来的时候，他为什么说他知道就是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儿子就好了，对吧？就证实了他这个经历是真的。他到这个应许实现以后，就好像这个故事中最后的结尾，对吧？是他的信心的一个落实。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信心，到最后是一个完全的落实，把见证写完，然后他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就到他全家都经历神了， Amen。 所以今天我要讲到最后这个，就说我们在这个故事虽然很短啊，我们可以有什么学习呢？我觉得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习来到他的面前， Amen。 当我们的生命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需要尽快的转向神， Amen。 不是只是在自己里面纠结失望难过什么，而是尽快来到耶稣的面前， Amen。 因为我知道神不是在希伯来书里面都有讲吗？11章，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Amen。 所以我刚刚讲说，你不只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有信心而已，对不对？因为你来神的面前，你需要有基本的信心，对吧？可是你还要相信他会听你的祷告，他还要赏赐你的那个信心， Amen。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要学习第一个，在难题的时候快快来到神面前，快快谦卑自己来寻求他。第二点很简单的学习，就是我今天讲了很多，不单只寻求神迹 Amen， 而是要开始学习祷告，说主我要经历你 Amen。 你的祷告开始要被提升了，弟兄姐妹们 Amen。 不是找，只是每次来到问题，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求你帮我解决这个，主啊我没有钱了，主啊求你救我脱离，求你帮我考试，不是只是这种信心啊，对吧？你现在信心要长大了，对吧？所以你要跟神的祷告是开始的内容要不一样了，对吧？你要开始说，主啊不是按照我的心意 Amen， 按照你的心意 Amen。 主啊你让我在这个过程经历你 Amen， 让我在这个过程认识你啊。如果你开始会这样祷告，我包括打包单，你开始神会在你身上极大的工作，开始不代表很顺利哦，哈，先说在前面，可是你的信心会被提升 Amen。 第三点很简单，开始学习依靠神的话 Amen。 信心要成长，我们的信心不再只是靠外面，靠感觉，靠环境，靠自己的看法，看怎么这个人为他祷告这么久还不改变是吧？你想想亚伯拉罕十三年了，十三年还，我们还没向人家等十三年呢，还没为别人祷告十三年呢，所以还不要埋怨哈。就是我们开始要学习，不要很快的就在自己这种情绪或者是里面，开始要学习转向依靠神的话，神的应许超过看你的环境 Amen。因为我刚刚都讲过，神迹奇事是随着那些什么相信的人 Amen。 虽然他不是立刻，可是你相信，你在这个过程等候，在神的时间，你就会认识不是你做，是神做 Amen。 是神做，神会在时间里面实现，最后发生了，你祷告的事情成就了，只是一个印证 Amen。 是一个印证，不是反过来啊，不是看到环境所以你相信，而是你先信了所以会发生。因为你先信了，最后这些事情发生是印证神起初对你应许的话 Amen。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见证 Amen。 是因为神的话永不改变 Amen， 立定在天，感谢主，好吗？所以讲到这里，我想说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吗？我们现在就来谦卑，给一点安静的时间。我想要让你们自己来到天父面前，你自己来到天父面前，你求问他，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 Amen。 主啊在今天的这一个故事里面，主啊你让我们看到大臣他是怎么经历你的，他的生命是怎么样被改变的，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从一个遥远只是听闻有你的人到亲眼见你的人。主啊我们愿意，你们愿意吗？你们渴望经历神吗？像这个大臣一样，从你的困难当中开始认识神，看到神，知道他是谁吗？主啊我就祷告，求你再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求你把像芥菜种子的一点点的信心现在就种在他们的心田里面，求你来浇灌，求你来使这个信心长大 Amen。 主啊让我们有那芥菜种子的一点点信心，就能移山，最后就会看到神迹奇事在你的生命完全的成就。不是因为我们先看见而信，而是因为我们已经信了，因为我们相信你就是起初你所说的那一位， 你就是道，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你从不改变，你的应许必要实现。所以我就祷告，主啊，你谢谢你，求你来带领我们走一个信心长大的旅程。哈利路亚，不再停留，不再停留。我在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祝福你们。主啊，求你破除我们当中许多的那种沮丧，或是那种失望的灵，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那一切拦阻跟随你的原因，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在祷告，主啊，你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开始有一个愿意顺服你的信心，有一个相信你话语的信心，还有一个愿意等候应许实现的信心。哈利路亚，你开始加快你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加快我们信心里面的工作。哈利路亚，我相信将来我们的教会，我主啊，不只是有神迹奇事到处发生这么简单而已，而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都长大起来了。哈利路亚，他的生命都满有基督的身量。哈利路亚，到哪里去，主啊，都有你的同在。哈利路亚，他们不会再像以前那个门徒一样只是看到神迹奇事就兴奋，而是他会知道，主啊，他们之所以喜乐，是因为他们的名字是在天上。Amen， 他们的名字是被写在生命册里面的。哈利路亚，他们的喜乐是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哈利路亚，主在祷告，你就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求神你现在就来加速的工作。感谢主，赞美主，哇，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Amen， 谢谢各位，我们到隔壁用餐用。